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这就很像你做股票的时候，你是要去做建模，其实玄学也是一种科学的建模。
嗯，然后科学其实也是一种玄学。
之前有了解过推背图吗？
看到这个推背图这三个字，我以为它是一个按摩的东西。
当时很多人就是很绝望，觉得抗日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就去找到推背图，希望得到一个答案或者是精神的慰藉，然后就觉得今年应该是有希望的一年，确实是在那一年就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吧。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
大家好，我是杨子。
我是小溪，我们是大苏小雅。大苏小雅是由生活在世界各地的打工人每周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
那我们今天终于要给大家填坑了，就是挖了很久很久很久很久的一个坑。
是的，因为我们杨大师的名号在江湖上已经流传多年了，但是
不要逼我又叫出你不想叫的那个名号哦。
之前嘛，杨子有浅浅跟大家分享过，在那种日常的单集里面，说到自己有一些这样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年少无知的我，对玄学这一方面呢，确实是不太感兴趣，所以呢，我们就一直没有出一个这样的专题。直到最近，我可能是来到了这个快要三十的阶段吧，受到了命运的感知。
你真的是要在这个播客里无数次的加重和暴露我的年纪，就是你每次暴露自己的年纪都要拉我下水。
以前不是说啊，到四十就不知命，就是不知什么，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那是五十而知天命了，四十不惑。
对，但是就是要信命嘛。然后我是真的觉得我到了这一个阶段，我突然开始信命了。也不是说信命，就是其实玄学也是一个更加了解自己的手段和方式嘛，所以我最近也进行了一些这方面的狠狠补习啊，所以我们就决定说要做一期这样把样子的知识储备拿出来跟大家讲一讲的专辑。
因为我自己是做艺术史的嘛，所以我其实不是说教大家怎么样去预补闲职啊这种，更多的是就像小溪刚刚说的，我一直觉得玄学不要 diss 我啊，我觉得它是一门科学，是能让你全盘的去分析自己啊整个现在所处的情况，然后你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有一定的也是一个整理，而不是说我就要预判一个事情。这就很像你做股票的时候，你是要去做建模，其实玄学也是一种科学的建模，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它吗？
然后科学其实也是一种玄学，因为最近我有听，就是很多做量化的朋友们都已经做到心态崩了，然后他们就说，说到底量化的模型就是一个玄学而已。
没有想到你是这样解读的，很可以。你有做量化的朋友啊，介绍一下。好的，那说到玄学，我就觉得我们来先讲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吧，因为大家肯定都是对故事比较感兴趣，我要是直接上来就说周易啊，然后说卦象什么的，那大家可以去听其他大师的歌。
对，有一点太干了。
对，我们说一些有意思的故事。我今天其实比较想跟大家说的就是算是玄学的神书最有名的一本推背图嘛，然后来分享一下推背图相关的故事啊，包括因为它是传闻中是两位著名的玄学大师李淳风和袁天罡编写的嘛，然后围绕这两位大师也有很多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小溪，你之前有了解过推背图吗？
其实这个名字很小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听说过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笑话，就是我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看到这个推背图这三个字，我以为它是一个按摩的东西。
哎，你这么说真的，就很像那种针灸小人，有没有？
对呀，因为它就是那个图像，其实多多少少也有一点沾边吧，然后这个名字就是那种推背。
我觉得袁天罡和李淳风要诈尸了。
对不起，但是所以我也觉得你是不是一开始先跟大家说一说推背图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它这个整个名字就很有玄学意味嘛。 可以说是不能说中外吧，至少是中华第一玉卜神书，而且这个书大家都可以在网上有免费资料的，不是什么不传之秘，不像那个什么倚天剑屠龙刀，要双剑合璧，大家都可以看到。基本呢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时候，他当时是想推算大唐的国运，就下令找到当时最有名的两位玄学大师，也是天象家嘛，就是袁天罡和他的徒弟李淳风两个人一起编写的。其实最开始是李淳风，他当时用周易，周易大家都比较了解嘛，其实是有八八六十四卦，然后每个卦有卦象，然后你可以根据卦象来做很多演算和推测占卜。然后李淳风开始算呢，他就一下上头了，就一直算一直算，然后算到最后袁天罡就看不下去了，就推了一下他的背，就说天机不可泄露，还是回去休息吧。
是这个意思吗？
对，是这个书的来由，是因为这样的
啊，
很有意味，就是两个最顶级的智者，然后这样拍拍他，推推他，然后说啊，算了算了，不能再把天机都说尽了，我们一起回去吧，就很潇洒那种感觉。
天哪，所以我对蜕变图这三个字的理解从开始到最后都是错误的耶。
但是你说那个按摩术，我觉得三炮好像很有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华佗啊什么的。
我后来嘛以为它叫蜕变图是因为不是占卜很多都会用乌龟的那个壳嘛，我以为是在那个乌龟的壳上推演，所以叫蜕变图。
你这么说也好像很有道理，
我自己的想象都非常的合理，有没有？
真的很合理耶。然后他这个书呢，他是除去第一项的引言和最后一项的结语不是预言之外，他有58项，象就是大象那个象。然后他每一项呢是有衬诗两首，衬诗就是解读一样的
啊，
谶语嘛，对。然后有卦图一幅，就分别呢是有预卜从唐代以来中国的国运吧，是1-2000年的国运。唐代的国运呢是从第二项开始的，然后一直到59项，59项就是最后是说世界大同嘛。它每一项是都有关联的，在清代的时候就有非常有名的大儒金圣叹先生，他就已经验证到了第33项，在他那个时候，对，就明末清初的金圣叹，因为金圣叹他很就是以评这种很厉害的书而闻名嘛，他有评过《红楼梦》，也评过《水浒传》嘛，他当时有作序，然后加评注，做了一个60度的版本，是最广为流传的一个版本。
哦，所以就是他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用的吗？
有用的
啊。
他现在还在算呢，你现在的很多事还是可以去在推背图中找到对应。
哇，好酷啊。
但是他这个推演是很有意思的，他不是很平均的，有个时段，就不是说他每一项不是说我隔个10年隔个100年、就到第二项，你要靠自己去演算。就举例来说，其实五代十国它只有53年，但是推背图用了5个项来解读，但是清朝它有100多年是没有任何图像来解读的。
哦，所以其实也没有一个具体的告诉你说就是现在对应到哪个项，就全凭一个个人解读，
就是你要自己去推算去做理解。这个我们等一下可以详细来说几个非常准的项，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啊，也可以把推背图翻出来，我们讲的那个项的时候，你可以去找它对应的图案和谶语对应着来看，它确实是不服不行。我之前不是准备这个稿子的时候跟小西跟你聊了几个八卦嘛，然后我当时整理到那几个项的时候，我还发给你，我说这也太准了，就是每一次看推背图都会觉得很 impressed 到。
但不得不说啊，虽然我拿到这本书，但我就是看不懂呀，所以就是需要一些解答，你知道吗？所以需要样子在这里跟我们配合着一些故事来解读一下，不然说实话，样子当时给我发的时候吧，我就是那种半懂非懂。
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些那种八卦好了，秉着我们节目的传统。我们现在聊聊袁天罡和李淳风吧，就我现在说的这些都真的就是八卦，不是正史啊，我们也不是一个做历史的节目，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觉得有意思的故事这样。就袁天罡这个人，据传呢他其实是隋文帝杨坚的儿子，但他的母亲被独孤皇后杀了，所以他就被袁家领养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传说。然后另一个传说就是说他的出身是没有人知道，出身非常的卑微的那种，家庭条件也很差，但是他很喜欢钻研这种术数占卜啊，怎么去给人看面相吧。当时其实他到了唐武德初年的时候就很火了，就已经接受了朝廷的任职，做那个火警令，但是他当时还是不是很满足自己的现状吧，他就去峨眉山，就四川，拜了那个智人法师为他的师父。然后他当时呢又认识了药王孙思邈，然后他就又学了医术，所以他就是一个把所有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所以你说推背图也可以是按摩的书，他好像也可以出一本按摩的书，就是一个集大成者吧，是一个风水大师，就吸引到了朝廷的注意。就到了李世民的时期，太宗就很好奇他呀，就想说那我就把他招到朝廷里，让他来给我的这些大臣，给我的手下看相好了。袁天罡他刚入宫嘛，因为那个时候媒体什么的都不发达，不像现在你去查一个人超容易，你 Google 一下他长啥样、
啊、
他都不认识他们、
嗯、
他的那些大臣他第一次见也不了解。李世民就很想考他嘛，就指着当时一个大臣是马周，那个大臣叫做，他就跟袁天罡说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然后袁天罡当时就上下扫了一眼马周，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马君伏羲贯脑，背若有父，贵宴也，近古君臣相遇，未有及功者。伏羲贯脑就是人的额头那里有一个骨头嘛，就是额像到发际线的位置、嗯、他说这个地方呢它是很鼓出来的，
嗯，
鼻子和骨头都隆起延伸到额头，很高贵富贵相嘛。然后他说背若有父，就是说人的背部是很厚实的，很丰厚，好像是背负着什么东西一样。就是他见到的这些君臣没有人比他更有贵气，很容易得到君主的青睐，然后仕途会非常顺利。确实是因为当时李世民非常喜欢马周这位大臣嘛，大家本来就觉得啊，那不就是很好嘛。结果袁天罡又看了一眼马周的头骨，看完之后他就脸色一变，然后当时马周就觉得啊，是不是有什么不对劲啊。李世民也看到袁天罡这个样子，就跟袁天罡说那你就直说。然后这个时候袁天罡就说，马君虽然长得就是富贵，但是他面则赤而耳无根，后骨不隆，是短命的相、
啊、
就是我们现在不也是说要看人的耳垂嘛、
嗯、
他就是耳无根，然后他的脑子虽然他前额长得非常好、
嗯、
就鼻骨到发际线是很高的额头啊，然后整个人很有气魄的感觉，但是他的脑后脑这里没有长好，就是后骨不隆。他说这种人是很难承接他的富贵的，所以他虽然有这么好的仕途，整个人生很顺遂，可是他在被加封成清光禄大夫的时候他就病逝了，只有48岁，就是他的事业已经在极盛的时间他就撒手人寰了。
所以就是完全说准了的一个事情。
然后他不光给别人算，别人也好奇吧，他说你这么厉害看相，那你自己的相面相如何呢，能做什么官呢。
我以为是不可以给自己算
的。占卜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不以决疑，让你的心智更坚定。
嗯，
般来说是不要给自己去推演的，但是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吧，就是算一下卦做一下。袁天罡他真的是个很潇洒的人，就当时他就说他知道自己会得贵人助，然后会很受赏识，但是按这个发展下去的话，他自知相命四月寿命就耗尽。果然到了四月份他当时就走了
啊。
除了这个去看相嘛，其实在唐朝的时候跟玄学有关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当然就是武则天了。
嗯，
因为他实在是太横空出世，太传奇了，而且他一直都非常喜欢研究这些嘛，他也很喜欢聚拢一些术士啊，然后包括大师，所以有关于他的故事非常多。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说袁天罡当时去了武则天家里面，那时候武则天刚出生不久，就在襁褓之中，还穿着男孩的衣服，因为这个还蛮普遍的吧，很多时候当男生养嘛， 就女孩出生，刚出生。袁天罡当时看过以后就大惊失色，就说武则天那个小婴儿，说她龙精凤颈，极贵之相，若是女孩当为天下主。
哦，他那个时候就能说出这样的话吗？
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传说，我就想说我好存疑啊，如果这个人预判能力这么强，他看不出男女吗？对，但是关于武则天的故事非常多，就除了袁天罡他的徒弟就是李淳风他们一起合编推背图的嘛，
嗯，
也有一个关于武则天的故事。因为当时在太宗的时候，社会上就已经传会有一个武姓女子嘛，
嗯，
在唐代三世之后将有女主武王取代其天下，
嗯，
然后太宗就很害怕，他当时就招李淳风来，然后他就做这个星象的推演，他就说此事已成定局，因为这个人他已经出生了，就在您的宫中，从现在算起不到三四十年他就会母仪天下，然后就能成为天下之主，然后几乎要把子孙都杀完，确实是武则天自己的孩子他都杀嘛，
嗯，
然后当时太宗听到就很害怕嘛，这个大家看一些影视剧应该也有拍过吧，就小时候我们看那个什么武媚娘传奇什么、哦、对，然后太宗很着急，他就想把宫里可疑的那些人都杀了，这个时候李淳风就说这可是天意，是你不可违逆的，而且称王的人是死不了的，你杀的人再多也只不过是无辜的人，他就说根据星象推演这个人已经是在宫中了，而且再过几十年他也许心肠就软一些了，因为他年纪大了，即使取代了李唐的天下也不会杀伤太过，他说如果你现在把这个人杀了，上天肯定会再派一个更年轻的性情可能更狠毒的一个人来取代这个人称王，然后太宗心想那算了吧，就罢手这件事了。
哇，太宗也是蛮随和的，这样的事也能罢手吗？
天意不可违啊，
嗯，
这就很像你看任何时空穿越的小说，就是天意不可违，就算你穿越到了过去你也改变不了未来的格局、
嗯、
最终会发生的事情会以另一种形式发生嘛。
嗯，但我后来其实是会有一些怀疑、嗯、就因为武则天她整个执政的期间嘛，她也会利用很多这样玄学的故事啊以及民间的一些说法来加固自己的权利嘛，所以我其实一直有一个疑问，我觉得好像前面的这一些神话故事都是为了 justify 他自己要成为一代女皇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你去过敦煌吗？你有看
过
那一尊巨大的弥勒像吗？
嗯，
他就是中间一个宣传手段，重要的宣传手段之一、嗯、就是他只说自己是弥勒转世。
嗯，
可是我就是说这个故事其实是在推背图里有可以找到对应象的，如果你手边有推背图你可以翻到第三象，它是那个卦象是艮下乾上遁卦，然后它是画的一个女人，它的谶语是日月当空照照飒土扑朔迷离不闻亦卜，然后它的颂词是参遍空王色相空，一朝重入帝王宫，一枝拔尽根犹在，卧卧沉积孰是雄。当时金圣叹他说这个像就是武曌当国然后废中宗于房州然后杀唐代宗室殆尽，然后他就说确实是最开始武士就削发为尼，所以有参遍空王之句，然后高宗废了王室又立他，所以是聘姬司臣嘛，就卧卧沉积孰是雄之兆。就看这个像就是一个女子，她拿了一把刀，因为她是从第二像开始是讲这个唐代的国运嘛，
嗯，
然后第二项是太宗的时候，然后正好第三项就对应了武曌的这个故事，还是蛮对应的。说回这个八卦嘛，就除了面相来说啊、袁天罡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测字法来给人算命，先测测你好了怎么样？
你来，你可以测测我吗？
我给你一个王字，让你去掉一个笔画，你会去掉哪一个？
我现在即刻来，我怎么整得有点紧张呢？我写一个王字，去掉一个笔画。
听友小伙伴们也可以，就是你去掉一笔，你会去掉哪个？
我会去掉中间哎。
你会去掉中间，那就是个工字吗？
嗯、
你好建筑师哦。来，王字是法识人，是袁天罡的一个著名的故事，
嗯，
大家可以对应一下，
嗯，
就是比如说王字变成工字、
嗯、
就是小西刚刚用的嘛，工其实是有巧事有规矩的意思，就是古汉语中他说这样的人呢一般就是性格开朗，对待生活就是很积极，跟周围的人相处愉快，生活上也会相对幸福。
哦，真的吗？
对，就所以你要积极面对人生啊。
啊，那别的呢？
但如果是比如说你去到下面，
嗯，
变成一个干字，
嗯，
滚是顿的意思，就是自关而东，这个字就是发音上就已经就是做事就很干脆的那种感觉，不会拖拉，就是雷厉风行，性格上也比较果决坚毅，杀伐果断，没有什么拖延症。对，那、如果去到上面那一个呢，就是土字。
嗯，
土字其实周礼中就有说，辨识有二土之名物，意思就是说有泥土或土壤率先想到这个字的人呢，他比较就是思维很敏捷，脑子转得很快，然后做事也比较踏实，属于在自己的领域混得不错的，但是就是不是太知道变通。
嗯，
这个比较符合五行中土比较重的人嘛。
嗯，
然后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就是去掉中间的一竖就变三。古人认为这三横代表是天地人，就指的是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原委。选择这个事的人呢，
嗯，
就是会有始有终，然后整个个性也比较豁达开朗，生活会相对轻松一些。然后这是他比较有名的一个故事，当然这个就是大家做段子讲，就很像我之前讲那个，我是不是在播客里讲过那个去应考的故事。
是的，因为我觉得他这个没有说任何不好的地方，他都是给你一顿夸，而且都是很笼统的夸，你怎么也能对应得上。
他具体到应用的时候会有很多更细节的东西啦，
嗯，
但是这是他比较有名的一个测字法，
嗯，
算一个理论框架这样。比如说我们写论文什么的，你肯定也不是直接去套那个理论，
嗯，
就是你要就这个作品本身做出分析嘛。
嗯，
对。
但确实啊，我觉得有一个，嗯，就是每个人的性格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你去掉哪一笔，就比如说像我啊，我就会觉得我去掉中间它变成一个工字，它还是一个非常对称的结果，
稳。
对
对，像我就不会变成那个三字，因为我需要一个有稳固支撑的东西，我觉得三这个是，
哦，
它中间是空的。
嗯，
我也会跟你一样选工字，因为我需要它上下是个闭合结构
啊。对对对，就是我不太希望它上太多或者下太多，我希望它就是工字刚就是最稳的嘛就我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对称，
对对，
非常 balance 的一个结构，就说明我们俩就是性格就是那种比较稳的人。
是，刚刚我们说完，就是其实这种风水大师他的不能说业务结构吧，他的这个事业版图呢，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就是编书给人看相，包括测字，他还有一个重要的领域是什么呢？当然就是选择我们的风水宝地的，对不对
啊？
就做这个占卜决策。
嗯哼，
关于这个呢也有一个故事，就也跟武则天有关，这个也是一个传说，但是我觉得这个传说真的非常有趣，所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来，
就是当时呢武则天她是命令袁天罡和李淳风，有点像竞赛一样的，让他们去选一个所谓的万年吉地。
嗯，
然后他们当时领到这个任务呢，就分不同的方向走嘛。当时袁天罡就往东走，李淳风就往西走，两个人就是都要大展身手一番。然后当时袁天罡他就走了7749天，就走遍了山川大河，然后唐帝国的版图吧。后来他就在陕西省的咸阳市的乾县找到了一块地，就是乾县的北部有一个小山，他就看那个山中隐隐约约有一股王气，就是龙腾虎跃的气息。然后他就爬上那个山，到山顶呢，他俯瞰山下，就觉得那个山的形状非常有意思，就很像一个年少的妇人，他躺在那里把梁山怀抱在中间，就很稳嘛，很安逸的感觉。他就想说，哇，这就是万年一遇的那种很难找到的风水宝地。于是他就从怀里摸了一个铜钱，然后用罗盘定了一下位，然后把铜钱埋到了中心的位置。然后李淳风呢，他当时就可能时间花得更久一点，他毕竟也是徒弟嘛，当然他后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这个故事我们等一下可以讲。就是他当时是走了9981天，
嗯，就一定要是这种77499981，但我觉得9981听起来就更稳一些
我觉得七比较好，九太满了。就是你去看周易，比如说拿乾卦举例，你到最后一爻它一定就是已经不行了，亢龙有悔。
对，
所以为什么说九五之尊什么的，你就是要居中得正，你很多时候走势肯定是不要太满，它就会比较好。
你说的有道理，谢谢大师指点
你小心我要叫出你不爱听的那个外号
来。
对，然后后来李淳风他也走，就是走到了前线境内，他当时也看到了这座山，哇，他也觉得哇，这个地方有王气，就跟他师父一样。
他们不是走的两个方向吗？
就是形成了一个圈呢、啊，绕回来了嘛，
就像张飘飘一样绕地球一整圈。
时代的眼泪，你又暴露年龄了，姐妹。对，然后他当初拿出罗盘，也是就定位嘛，他就勘测出哦，这个地方就是造亡灵最好的地方。他也是拿了一个中心位置，他拔下他头上的金簪，插在那个中心点，然后就下山。你知道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吗？
就是他插在了那个硬币上面。
然后当时武则天就，其实他都是派人跟踪他们嘛，
嗯，
就想看谁厉害。结果那个暗中派了任务的人呢，就是山上把那个土拨开，然后他就惊呆了，发现李淳风的金簪正好插在了袁念刚的那个铜钱孔里面。
这也太传奇了，这绝对是一个传奇故事，姐妹，这个我都不信好吗？
可是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嗯，
这是我爸跟我讲的。就是我小的时候
就接受了这样的玄学熏陶。别的小朋友在听什么白雪公主的故事，你的爸爸在给你讲这个金簪插在了这个钱币的中央。
就是我小时候看那个《书剑恩仇录》，里面有一个神功叫做芙蓉金针，你知道吗？就是可以去把那个蚊子什么都扎死。然后我不知道，我就跟我爸讨论那个，那是我看了第一本金庸嘛。我爸当时就跟我说，哎，你知道吗？有一个金簪插铜钱的故事。然后就跟我讲了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嗯，很传奇啊，很适合给推背图背书嘛，故事很有趣啊。
嗯，
然后说到这个师徒竞赛嘛，还有一个故事是跟李世民有关的，就是这些帝王呢，他们就很喜欢搞事情，就喜欢让大家卷和 PK。 古往进来的老板都一样。
真的，我有一种带入了我们做竞赛的时候要出一个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然后我们互相组内 PK 一下，然后这是主标方案，这是副标方案。
最后选了谁？
嗯，
你们要学习袁天罡李淳风啊，就是先通个气。
哦，有道理，
就做一个一样的
啊，然后一下就把老板说服了，以后再也不用出主标和副标了，就是做一样的，有大智慧。我懂得了这个故事的真谛。
我接着说，这故事是有谁赢谁输的。
嗯，
就是当时呢，唐太宗他就是他们都出去郊游嘛，然后就走到一个河边，这个时候呢就看到了两匹马，一匹是赤毛马，一匹是黑毛的。
嗯，
唐太宗就一时兴起就出考题，我真的最恨这种了。
临时给你来一个 pop quiz 啊，小小的测验一下。
对，还要让你比个高低。然后太宗就跟袁天罡和李淳风说，你们两个现在来跟我占卜一下，谁会哪一匹马会先入水。小心停顿。
我无语住了，你说
你猜哪一批，随便猜一下。
红的这个吧。
然后当时袁天罡呢，他就认为是赤毛马先入水，李淳风认为是黑毛马，但他们俩都是沾的一个卦象，就是离卦。
嗯，
离卦是火象卦象吗？
嗯，
火的意思。
嗯，
为什么一个卦象两个人是不同的说法？
对，我觉得这解读不一样，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占卜啊，其实全靠解读，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我自己是想要算自己的，因为大师可能会跟你说这件事是好的结果或者不好的结果，但他可能跟你自己想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自己有一些基本的玄学知识以后，你自己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才能判断这件事到底是好的还是不好。
对，就说回来，因为你自己的分析才是最重要的。
嗯，
有的时候不是说你自己的，就是包括你去找大师什么的，你让大师帮你解读，你一定要听到他的分析，而不是
对，
就跟你求签一样，你求个签拿出来，肯定跟你真正有很多这方面知识的人他去看待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就一个卦象他有不同的解读啊。当时袁天罡他得离卦，因为离为火，火为赤，所以他觉得一定是赤毛马先入河。
嗯，
但是李淳风他就不一样，他的解读，你知道为什么他觉得黑毛马先入河吗？
为什么？
因为虽然是火，
嗯，
但是要先生烟，所以才见赤火，所以是黑毛马。
哦，哇，不得不说这个有一点点 刻意。
但是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断马入河的一个故事。
嗯，
不是说故事本身，但是从这个故事就是推演我们看待问题，包括看待玄学的方式，就是要不同的角度。
嗯，
做任何的预测就是要全方位的考虑到它的信息，而不是看这个事件的表象。
嗯，
因为因果联系嘛，这个其实是讲了一个这样的原理，我就觉得很有代表性，这个故事在玄学学习的道路上。然后那我们就回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话题，我们来稍微抽几个象给大家聊一聊推背图吧。
对，来证实一下推背图是有真实的依据的。
对，就是首先的一个很有名的象就是第24象南宋灭国，如果大家有那个图可以去看一下，它是卦象是兑下续上中孚，然后它的谶语是山崖海边不地一仙，2948余万思年，宋曰十一卜人小月中，回天无力道俱穷，干戈四起疑无路，指点洪涛巨浪中。当时金圣叹的评语是，他其实就是讲的宋朝灭国的故事，其实他是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就是一个非常悲壮的故事。当时就是元朝的将领张弘范，他率了20000大军追到崖山，然后当时南宋是200000军民决战，但是就是战术性错误全军覆没吧。然后陆秀夫当时他背着8岁的皇帝跳海自尽，然后很多宋朝的官员移民吧也殉国了。当时崖山海战7日之后，有100000具尸体浮出海面，非常的悲壮。
天哪！
因为你知道，在做日本研究的小伙伴可能比较清楚，其实在日本人的技术中，因为日本一直是非常以中国为模范的嘛，一直学习中国，从唐，特别从唐代开始加强了。在日本的继续中，他们是说崖山之后无中国，因为中国文脉就是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后来就是现在我们来当然是56个民族一家亲，可是在当年还是比较汉化的嘛。后面就经历了元朝清朝，其实都属于外族入侵的。
是的。
对，所以真正非常正统的文脉就是从南宋，其实是极盛时期嘛，所以崖山海战这个是非常有名的推背图的一项，就是看有一个浮木在海上漂浮着，然后远处有一个半落的太阳。除了这一项，还有一个第32项是非常准，它是艮下坎上景卦，这个卦叫做，然后你去看这个图呢，是有一匹马，它站在一个门中间。其实你能大概猜猜这个对应的是什么吗？看这个图，我不说谶语的话。
我看一下啊。
对，不能作弊，不能看谶语。
哦，我看到了一个马，
哦，对，
走进门是吧？
对，你猜猜，而且你按时间线猜，
就是外来的民族进门了呗。
你猜一个具体的人。
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我猜不到，我历史不好。
闯王。这个是李闯王推翻明朝的遗像，正好是门里面一个马。他的谶语是这样的，
哦，
是马跳北阙，犬嗷四方，八九数尽，日月无光。然后宋是杨花落尽李花残，五色齐分自北来，太息金陵王气尽，一枝春色占长安。就非常的对应，就是李闯王，
哦，
然后张献忠扰乱中原，金圣叹当时的评语就说，然后崇祯投还眉山，福王偏安，不久明朝整个就覆亡了嘛，就是公元1644年明朝覆亡的故事。他这个马跳北阙其实就是指的李自成入京嘛，然后大顺政权，犬嗷四方是指的张献忠入四川然后建立大西政权，八九数尽是明朝是历16帝明英宗两次继位，所以有17个年号。五色旗是李自成，他的旗是有红黄蓝白黑5个旗帜，
很多细节都已经完全对应上了。
这一项算是相对最有名的，因为非常的对应。然后除了这一项以外，更有名的一项就是让推背图达到了他可以说是世人推崇的巅峰，就是他对抗日战争的预测，是他的39项。他是说的震下艮上移卦，去看这个图，就是有一只鸟，站在一个山上，然后后面有一个半出来的太阳，然后它的谶语是鸟无足，山有月，畜出生人都哭，你看多对应。 因为日本就是旭日旗嘛。
嗯，
然后他颂是说十二月中气不和，南山有雀北山罗，一朝听得金鸡叫，大海沉沉日已过。当时是鼓舞了很多人，因为他的一句一朝听得金鸡叫。
嗯，
因为这个颂旅说的是十二月中气不和，十二月中是指的六月，然后当时侵华日军是因为他都算农历嘛。
嗯，
然后是1937年7月7号七七事变，
嗯，
然后7月8号其实农历的6月初1其实算是日本正式侵华嘛、嗯、然后南山有雀北山罗是指侵华战争当时日本有扶持两个傀儡政权，南山有雀是指汪伪政权，北山罗是伪满洲国。
嗯，
然后金鸡大家都知道就是1945年是鸡年，
嗯，
所以就日本投降，抗日战争结束了。这一项应该算是推背图里面最最闻名的一项了，当时很多人就是很绝望，觉得抗日战争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就去找到推背图，希望得到一个答案或者是精神的慰藉，然后就觉得鸡年应该是有希望的一年，确实是在那一年就迎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吧。
突然觉得这个都好厉害呀。
对，而且他的那种哲学的高度，不说他预卜，他的哲学的高度和他的文词的优美也是非常非常让人敬佩的，我都想去背他的谶语。就比如说他59项，其实这个不叫预卜了，就是他的世界大同这一项，他是、艮下兑上闲卦，他的谶语非常美，他是这么说的：无臣无辅无二无我，天下一家，至真大化。他画的是有一个人拿了一个竹签筒，然后他的颂语是：一人为大世界，手执千筒拔去竹，红黄黑白不分明，东南西北尽和睦。这是一个大融合，
是一个好美好的愿望啊。
是的，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达这一天啊？
你看他最后一个其实就是对你这一天的，对你这个发问的解答，他第60项就是两个人一、有推背的，有点跟人在前嘛，另外在手放在他背上。一阴一阳，无始无终，终者自终，始者自始，多么有哲学的况味、而且最后一句好美，这句话：茫茫天数此中求，世道兴衰不自由，万万千千说不尽，不如推背去归休。
真的还是要回到我们自己身上来，好好去睡一觉吧。
就是金圣叹说：“无相之相胜于有相，我已不解解之。”就是推背图的核心，嗯，这就是玄学的真谛啊！就是你最终是一个自洽的状态，复归于平静。嗯、最后说一下关于推背图，它其实是被官方篡改过的。因为它太准了。对，搞死一本占卜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你觉得是什么？
就是他太准了，不能让所有人都知道这个天机。
那你觉得是用一个什么方法可以让这个书就是也不是身败名裂，就没人信他，或者他变得没用呢？
哦，就把它篡改了以后他就不准了。
对，但以什么方法篡改最好？比如说这本书
就改里面的几个项，
这就是换顺序嘛。
哦，有道理。
因为他算宋朝的时候不就是非常准嘛，然后大家就很害怕、因为宋朝皇帝他登基也不是那么名正言顺的嘛，
嗯，
杯酒释兵权就很多抓嘛，
嗯，哪一个皇帝登基不是呢？
你说起来好像是。对，开国的好像都至少要搞点名堂吧，然后他们当时呢就想得很毒啊，我觉得这个方法，因为他们想说你要禁一个书，那越禁它越火啊，这就像金瓶梅一样、你越禁大家越搞得起劲，那只有一个方法最好，就是把它顺序换了，它一个占卜的书你换顺序不就让它身败名裂吗？然后就有很多那种鱼龙混杂版本，但是没关系，就是最后的大家还是能把它搞出正确的版本。推背图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啦，就是具体它怎么对应啊，有不同的说法，但它到它的极盛时期也是因为金圣叹又凭这个书就是让推背图声誉更高了嘛、包括因为大家可以去看第33项，就是讲的清朝建立然后怎么入关然后顺治帝这些的故事都可以有到解读，有兴趣大家的自己到网上去找都找到资源的，或者去买本书关于推背图的解读的书还蛮多的，你就综合来看，单看一本 不太科学，要综合分析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说完推背图，最后跟大家提一嘴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玄学，也不能说著作，玄学书，就是烧饼歌。
这个是什么呀？
烧饼歌是明朝的。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呢，就是朱元璋明太祖他在那个吃烧饼，然后这个时候刘伯温就刘基来拜见。大家都知道刘伯温是一个玄学大师嘛，风水大师，除了他大臣的身份，太祖就想考他嘛，他就拿一个碗盖住他那个烧饼，然后就问他，就是说先生深明数理，可知碗中是何物件？你知道刘基怎么说吗？
咋说呀？
他说半似日兮半似月，曾被金龙咬一缺，此乃饼也。真的，一个烧饼长得这么厉害，
真的情商好高呀。不得不说在君王身边辅佐，确实得是情商是大于技术的，好吗？
对，
情绪价值能给得够，就是算可能很多人都能算得好，但是情绪价值一定没有他给得够。
而且他中间有个细节，就是他真的很会说话。说到这个情绪价值，因为当时朱元璋不就是一直一个很，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种那个什么边缘性人格障碍，我觉得他有点就是杀所有的功臣，然后整个人很残暴嘛。他当时就很怕他的王朝搞不长，所以他就要问刘基，就说啊，你来帮我预测一下我这个王朝，我的子子孙孙能够搞多久。刘基就回答说，至此天下未矣，就是未来的未。然后朱元璋就说，那何谓未矣啊，就让他解释。刘基就说，万子万孙层叠层，祖孙山上背衣行，公侯不复招金阙，十八孩儿难上难。
这不是说假话吗？
你看起来好像就觉得哇，他要说万子万孙延绵不尽 啊，
对， 啊
对吧。朱元璋也这么理解了，他就听起来就很高兴，可能跟秦始皇一样叫自己始皇帝，结果后面二世祖就亡国了。但是他其实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准，为什么呢？他首先说的这个万子万孙，那他可以别的解读，他其实并不是指万子万孙不尽，他指的是到万历的子孙，因为崇祯正好是万历的子孙，再传三代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十八这个数字，其实从明朝，从太祖朱元璋到崇祯，正好是十八个皇帝，就所有从年号到特征全部在刘基的这个预言之中。
所以吧，就是听大师的话全靠解读。
其实不完全是解读，看你怎么分析啊。他这确实没有说谎呀，而且他讲话确实要需要艺术，跟皇帝师，其实顶级的风水大师基本都是帝师嘛，你伴君如伴虎。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当时朱元璋问他说，镇京都城逐坚守密，何防之有？他觉得自己的南京城非常的防守很完备啊，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结果刘基说，臣见都城虽巩固，防守严密，四绝无虞，就没有忧虑的意思，只恐燕子飞来。燕子就是燕王入京嘛。
啊，
当然都是一些玄学的小故事啊，八卦轶事。就以文学角度来分析啊，我觉得烧饼歌应该不是刘伯温写的，因为他整个的这个言说话，你也看跟推背图比，这个话真的是太糙了，就是讲话太没有文学水平了，很不像刘基自己别的那些流传下来的诗文啊什么的，
主要体现了一个谄媚。
这告诉我们吃这碗饭要提供足够的情绪价值。对，但是今天就是跟大家先聊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玄学最有名的这本书。
嗯，
我其实都想好下一期可以讲啥了。
天哪，我好期待哦！
可以聊聊别的年代，就是这一期肯定是先入门嘛，就是说一下这个玄学最基础的、最有名的推背图，然后一些基本的板块，比如说看相啊、测风水宝地啊，然后我们说的测字法，但是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讲讲测八字，然后四柱的预测。
哦，真的我好想听这个，因为我感觉这个就是能够立刻运用上的，再就是说学了以后马上可以给自己看一看，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有在学习这个八字的一些东西。
狠狠学
就看的是 没有狠狠学，看的是一些非常入门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大概掌握了其中规律以后，你可以自己就很快能够用上了，对自己的个性啊以及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比较好的分析和解读。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战可以站起来的。
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就是鲍恩运这个测思柱，其实在民国的时候非常多传奇的人物，比如说林根白大师，然后我们听到的一些民国枭雄都是深信玄学和风水，比如说杜月笙，其实在这个黑白两道的人，他必须的，对不对？包括现在香港也很信，就你去任何宅地都需要让大师给你测一测。但是我是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你学任何一门学科，你首先学它的基础是你先把这个学科中很最重要的一些书啊什么的先通读一遍，然后建立一个系，就是你的建模，然后你慢慢的通过一些实例，包括一些历史事件去对应，然后玩一些运算一样的，你就把它当算数学题一样去做一些运算，然后学习，然后你去想你之前读的那些书中间是如何能跟你的这个演算能结合在一起，加固你的理解。包括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书，藏经，就是跟风水有关的，因为你做风水相关的知识一定是要墓葬啊这一些你要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嘛，包括我们之前还想过要不要做一个盗墓系列什么的，这些都是很基础的一些理论。风水的传统习俗要大概知道，所以看似是一些零散的故事，它其实合并起来是一个很完整的体系。所以我觉得玄学确实像我们最开始说的，它也是一门科学的范围。
而且我觉得我今天还挺有感受的，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去看一些玄学的东西嘛，我可能一开始就会看怎么去实操它，就是我拿着一个八字我怎么去理解它，特别的实用性。但是就像央子今天讲了很多故事，其实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很多时候它那个特别实用性给你一个定义的东西，它不一定是准的，你还是需要你自己有一些最基础的理解和积累以后，然后你再去看说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就不要给自己造成很多的误解。所以我觉得央子这一个系统是比较比较适合初学者吧，就是你先搞清楚玄学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要去怎么更好的理解这一门学科，再去学一些特别实际的东西。
是的是的，而且现在资源也很丰富嘛，就是其实不光是玄学，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任何学科你都是一个建系的过程和方法论的融合，和你整个系统就是你要有肉有骨两相结合，才会把这门学科运用得很好，学习得很好。
好的，谢谢杨大师。
你不要这样西总，你逼我说出这个外号。今天小西还说你不要这么油腻，老叫我西总。怪不得那天他去芭提雅玩，我跟他发了几条西总，结果他没理我。
觉得太油了，我不知道作何对应。
对，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给我们互动，然后告诉我们想听些什么，我们也可以准备准备。
就可能大家如果更想听一些实操性比较强的东西，也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所以我们也可以看看怎么结合起来准备一下。
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央子，
我是小西，
我是大苏小雅，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拜拜。